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二讲。Copyright 2020 Dear Ted Hildebrandt A 介绍和祷告 00-224 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关于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的第二讲。今天的讲座将讨论末世、经典、传播和翻译的教义。我应该说，去年有人做的一件事，我认为非常酷。我有一个女孩坐在这里，她的父亲想和她一起上旧约课。我们正在谈论直升机父母，但无论如何，实际上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家伙。我最终给他发了电子邮件。这个人来回给我发电子邮件，这真的很酷。他会仔细阅读材料，我从中得到了乐趣。顺便说一句，他能看到女儿正在学习的东西，这真的很酷吗？你不认为这很整洁？好吧，我认为这很整洁。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今天将讨论一些内容。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的讲话，也感谢你对神的男女先知讲话，他们记录了圣经。然后您通过时间的各种破坏为我们保存了数千年。您为我们保存了它并翻译成英文，以便我们能够理解，而且我们仍然保留着它。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拥有该文件的多份副本，我们感谢你所说的话。我们感谢你在大自然中的话语，随着这场飓风的过去，我们才意识到诸天宣告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仰望天空，赞美你的伟大和你所创造的宇宙。我们最感谢您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非常感谢您的爱和同情心。我祈祷您今天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相当棘手的事情。我们祈祷你能让我有能力以建立信仰而不是摧毁信仰的方式讲这些话，并且希望你儿子的名字能够被这堂课所尊重，以他宝贵的名字祈祷。阿门。B. 回顾宇宙论和目的论论证。神的存在 2:25-6:26。上次我们说圣经，我们要学习旧约，这本书是神的话语。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证明的是对上帝的信仰是合理的。现在我们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吗？不可以。我们能证明它是合理的吗？人们能否证明160亿年前的大爆炸是如何发生的？人们能证明这一点吗？不。这也是他们的假设吗？那么只有基督徒才相信假设吗？其他人是否也有假设？是的。科学有他们，每种文化都有他们。那么到底有没有上帝呢？我们讲宇宙论，基本上就是因果一直回到最初的原因，最初的西瓜或葡萄柚，以及是什么导致了宇宙的存在。作为基督徒，我们会说把西瓜或柚子吹散的最初原因是上帝，而上帝参与了宇宙的创造。那么导致所有其他事情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会说那就是上帝。第一个原因是宇宙论论证。我们还使用了目的论论证。目的论论证是设计的论证。宇宙的结构非常非常好，定构得很好。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六个数字，如果你改变这六个数字中的任何一个，整个宇宙都会改变。例如万有引力，如果万有引力与现在不同会发生什么？假设引力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三，当宇宙爆炸时会发生什么？宇宙不会通过引力将事物结合在一起，而是会做什么？它会被炸得四分五裂。另一方面，如果引力比现在更强，会发生什么？宇宙会消失，并且有可能会被吸回到一起。但事实上，引力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似乎是完美的。还有其他因素。质子的大小和重量，如果改变的话，会怎样？这会改变一切。所以，这个人检查了六个数字，并说宇宙在这六个数字周围非常平衡。现在你可以说这就是运气，对吧？我们只是运气好而已。但这是否会让你说运气太多了？这有点像我们使用了这个房间和这个房间里的椅子的例子。当你走进这个房间，看着这些椅子，你会认为这些椅子变成现在的样子只是运气和偶然吗？不，当你看到一排排的椅子时，你会得出结论，有人这么做了。你怎么知道那些椅子是有人放在那里的？因为订单太多了。这里有三排，中间没有椅子，他们有点向上倾斜，像这样排成一排十把椅子，他们都排列得很好。你说这不可能只是运气，一定有一位设计师设计了这个房间并建造成这样。这就是设计的论证，称为目的论论证。 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些智能设计。实际上，我想上次我让我的人威廉·克雷格 William Craig 与一个名叫威廉·登图斯基 William Dembski 的人混在一起。这位拥有双博士学位的数学家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登图斯基。克雷格也是一位辩护者，在西海岸的塔尔伯特神学院，有人熟悉吗？不管怎样，克雷格就在那里，他也提出了辩护，但登图斯基是其中一位大人物，双博士，智能设计。现在不同的人会建立当时的情况，这是怎么发生的？智能设计说，宇宙中有如此多的秩序，你需要有人，你需要智慧来设计它，因为这不仅仅是运气和机会，否则会出现更多混乱。 C 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 6:27-9:39。现在这是我们的下一个论点，这是道德论证。动物有道德吗？我们去了我带着刚从阿富汗回来的儿子黄石国家公园。在黄石公园散步的问题之一是什么？那里有大动物吗？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57岁的男人和他的妻子去散步，原来有一只灰熊妈妈，灰熊看到了这个人，追赶他并杀死了他。灰熊有什么问题吗？灰熊能轻易地吃掉一个人吗？只是他们的爪子和我的手指一样长。灰熊曾经那样走过一次，你就被掏空了。这些动物非常强壮，而且跑得非常快。无论如何，这家伙已经被吞噬了。他的妻子逃走了，顺便问一下，你知道他是怎么逃走的吗？这是事实，他开始对熊大喊大叫，没有人能接受一个女人对他们尖叫。所以熊起飞了，那是一个笑话，我现在必须小心这类事情，因为我正在被录音，但是我想说的是，那个女人是怎么逃走的？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这是事实，她所做的就是在她丈夫被熊吃掉的时候，她假装死了。熊出现了，用鼻子嗅了她，可能夹住了她，我认为她受了一些小伤，但熊没有吞掉她，因为熊认为她已经死了，并留下了她。事实就是这样，他装死才逃过一劫。这太奇怪了，不是吗？他完全瘫软了，假装自己已经死了，并且幸免于难。我的观点是，如果动物吃掉人，那是不道德的动物吗？动物有道德吗？不，他们互相吃。这就是我要说的，他们自然地吞噬东西。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这有什么不道德的事情吗？我们有法律称之为谋杀。顺便问一下，谋杀也有不同的级别吗？一些85岁的老人坐在车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踩油门而不是刹车，结果把一个孩子撞倒了。他最终发生在波士顿。假设孩子被杀了，那老人是杀人犯吗？好吧，他们不应该开车，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想说的是，没有恶意或深谋远虑。那个人可能因为杀了人而感到震惊。换句话说，人类是有道德的。这些道德从何而来？如果你不相信有上帝，那么道德从何而来？顺便问一下，世俗人能想出道德从何而来吗？是的，他们可以，但是他们是否必须比我们更加努力的工作？说有一位上帝，他说话并说你不应该什么？犯下谋杀罪。不可说谎，不可偷盗，不可奸淫，这是非常直白的。那么，道德从何而来？没有神的问题比有神的问题更严重。D. 帕斯卡的赌注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 9:40-13:16。帕斯卡的赌注。这是我喜欢的一款。有人喜欢赌博吗？我不知道，但让我简单说一下。我们将用几个骰子掷出7和11。每个骰子有6个面，那么有多少种可能性可以拿出两个骰子？你们可能在统计中这样做。每个骰子上有6个，所以6乘 6, 所以有36种不同的组合。现在是7，你可以通过多少种方式获得 ?1 和 6, 3和 4, 等等。所以我们要掷骰子，结果就是这样。因为我关心你们，所以我们要安排这个。如果我掷骰子没有得到7或 11, 换句话说，你赢了，我输了，我会给你$1。如果我得到7个或11个，你就付给我$10,000。有人想滚吗？有什么问题？我这一次就输了，我只付给你$1。我这两次，我输了，我付给你$1。三、四、五、十，我滚了10次，我付给你们多少钱？$10。我赢了一次，你付我什么？问，我会这样陪你滚一整夜吗？是的。 为什么？如果我输了，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我损失了1美元，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但是当我获胜时，我会得到巨大的收益吗？失去的很少，得到的一切。帕斯卡的赌注就是这样，他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会失去什么？很少。假设没有上帝，你说，好吧，你一生都相信，但那是一个谎言，上帝不存在。我从中得到了什么？我已经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个美好的妻子，我不能要求更多了。所以我还保留着所有这些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我相信没有上帝，突然间我死了，我面对着这个不存在的上帝，我一生都在亵渎他，我就会被炸死之后，有问题吗？换句话说，你不会失去什么，却会得到一切。如果没有上帝，而我相信有上帝，我几乎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如果事实证明有一位上帝，而我不相信他，那么在这一生结束后，我就会失去一切。这就是所谓的帕斯卡赌注。他说，如果你相信上帝，并且结果证明你错了，你并没有失去太多东西。如果你相信上帝不存在，而事实证明上帝存在，那么你就失去了灵魂，这是一件大事。帕斯卡的赌注，不要掷骰子赚钱。E. 耶稣论点，骗子、疯子、传说还是主 ,13:17-20:46。你对耶稣做什么？你可以说，我不相信上帝。好吧，那你要对耶稣做什么呢？耶稣自称是什么？耶稣说 ,Eu am me。这意味着我是。我是什么？当耶稣说我是时，犹太人有何反应？他们想用石头砸死他。他们为什么要用石头砸他？因为你一个普通人却自称是什么？上帝。我就是我是谁？你还记得旧约里说的我就是我？这是上帝最神圣的名字耶和华吗？耶稣说我是。他们试图用石头打他，因为他们说你刚刚自称是神。因此我们会以亵渎为由试图杀死你，用石头砸死你，因为你一个凡人却自称是神。太初他的使徒约翰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在谈论徽标，神圣的存在罗格斯，上帝的话语现在变成了肉体。耶稣自称是神。所以 C.S. 刘易斯说，耶稣要么是一个骗子，一个疯子，要么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人，他是主。耶稣是个骗子，那有什么问题呢？当你读到耶稣的著作时，他看起来像个骗子吗？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的是真话，说谎与他的道德品质相冲突。我在这个房间里的人声称你是上帝，我们会认为你是什么？疯狂的。耶稣自称是疯子，顺便问一下，他自己的兄弟姐妹认为他疯了吗？在马太福音12章的经文中，他们来把他带走，因为他们认为他疯了。耶稣是个疯子吗？有没有认为自己是神的疯子？尤其是当他们服用一定量的物质时。耶稣是个疯子吗？你读过登山宝训吗？当你读到登山宝训时，贫穷的人有福了，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寻求神，这是疯子的话吗？如果你读过登山宝训，那是疯子的作品吗？这难道不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学作品吗？我认为你不会对耶稣是个疯子的想法有太多的了解。耶稣的教导令人难以置信。耶稣是主，这是刘易斯的结论。刘易斯跳过了这一点，这让我很困扰，因为我认为今天很多人仍然不喜欢耶稣作为神。每个人都喜欢耶稣作为强化的圣雄甘地。对于许多人来说，耶稣是一位好先知，就像是服用了类固醇的马丁、路德、金。但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对耶稣有疑问的是他自称是神。这就是他们有问题的地方。耶稣是一位好先知，每个人都喜欢耶稣是一位好先知，但一旦耶稣声称自己是神，人们就会惊慌失措。那么，耶稣的这种神性从何而来呢？今天的一些批评家会说，耶稣是上帝的想法实际上是一个传说，实际上是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起来的。于是这位传奇的耶稣就诞生了。但我想问你关于他的使徒的事，他们说他们设计了这些关于耶稣的传说。关于使徒你知道什么？使徒们确实是非常勇敢的人。 耶稣的门徒很早就说过，耶稣，你走向死亡，我们也将与你一起走向死亡。我们会一直在你身边。我们就在你身边，我们全心全意地相信你。突然，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抓，门徒们怎么办？这些人是，对不起，这附近可能有人被杀。他们要杀人，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于是弟子们就出发了。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所有的门徒都在哪里？他们害怕地躲了起来。是那些女人一直陪伴着他。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三天后，突然他们去了坟墓，门徒们后来怎么样了？门徒之间有转变吗？那些害怕而逃跑的门徒现在会在复活后为耶稣基督而死吗？告诉我，十二个门徒发生了什么？好吧，其中一个门徒做了遗愿清单上的事情，但没有成功，所以犹大走了。但是那十一个门徒，他们所有人都发生了什么？除了我们想知道约翰，他们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他们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吗？他们每个人都死得很惨。以彼得为例，彼得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的。如果他编造了耶稣是上帝的传说，你会为此而死吗？顺便说一句，一两个人可能会死，因为他们疯了或者类似的事情，但是他们十一个人都死了，并且永远不会说，停下，我只是编造的，我只是在开玩笑，别杀我。不，他们都是走向死亡、殉难的。甚至约翰，他们也开始用油煎他。我想说的是，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点吗？他们相信到了什么程度呢？死亡。话说，这只是朝他们脑袋开一枪吗？不是，他们很多人是被折磨死的，就是这样走向死亡的。那么，门徒们编造这些传说的想法，还有什么问题呢？如果这些故事只是门徒们编造的，他们周围还有其他人可以揭发他们并说这不是真的吗？门徒们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周围的人说，不，那件事从未发生过，我们在那里，那件事从未发生过。这有什么问题吗？保罗说，嘿，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里还有500人还活着，你可以去问他们。除了12使徒之外，还有我保罗，我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看到耶稣死后还活着，500人都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弥补，因为还有其他人会否认他们的故事。保罗说去询问那些目击者。所以耶稣是非常好的。耶稣基督声称自己是神，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现在这证明了吗？虽然不能证明这一点，但思考其中一些事情是有道理的。F. 上帝存在的个人见证论证 ,20:47-22:21. 个人见证。你认识那些声称自己见过上帝的人吗？这间屋子里有没有人声称他们见过上帝，包括教授？我发誓我看到了上帝的杰作。去年赞美上帝，我的意思是，你曾经祈祷过一些真正非常重要的事情吗？我的儿子去年的这个时候在阿富汗结束了，他每天都遭到枪击，他在铁丝网外连续28天每天都遭到枪击。我为他祈祷了吗？难道他的一些哥们还没有回来吗？其他人都没有回来，他回来了，上帝饶恕了他，我为此赞美上帝。人们会说他很幸运，他没有被杀只是运气好，但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回顾那些表明上帝回应祈祷的事情。个人证词算不算？是否有数以百万计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声称与上帝有关系？是的。现在你会因为他们都是一群疯子而忽略这一点吗？你需要考虑一下。你可能会说，嗯，是的，你就是希尔德布兰特。 G. 预测性预言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22:22-24:45。以下是来自圣经本身的一些其他内容。在这本书中，上帝从一开始就知道未来吗？从始至终，神知道未来吗？现在，你知道未来吗？在这个房间或这个校园里，有人知道未来吗？问，明天股市会怎样，涨还是跌？没人知道。换句话说，事情非常不稳定，你无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现在你有一位上帝，他能在事情发生前700年前就预言他们。顺便问一下，700年是不是有点长了？基督诞生前700年，先知弥迦在弥迦书5:2中说，嘿，当弥赛亚到来时，他不会只是出生在任何地方，弥赛亚将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你可以说，是的，但是有数百万人出生在伯利恒，这只是他的运气。告诉我，伯利恒城有多大？伯利恒镇可以容纳在这里的四方院里。我们说的是最多三、四、五百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的城市很大，纽约、洛杉矶和波士顿。我们做大城市。那边，他们的城市是城镇，实际上你会注意到，在 DASV 中，我经常将其翻译为城镇而不是城市，因为这些地方太小了。您在以色列读到的大多数地方和城镇都是和戈登的校园，包括杰里科。顺便问一下，有人记得他们一天绕耶利哥走了多少次吗？其次，这告诉你什么？这是他们绕了七圈的大城市，还是他们绕了七圈的小镇？是的，小，耶利哥很小。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耶稣来自犹太的伯利恒，那是来自一个小镇吗？据预测，他出生前700年。耶稣出生在哪个城镇？犹太的伯利恒。有这样的预言，让我将一个预言添加到另一个预言到另一个预言，然后你开始添加这些东西。你说，这不可能只是运气。圣经已经记载了这一点。谁知道未来？上帝知道未来。你会期望上帝能够说出未来是什么，并把它做对，他做到了。H. 奇迹记载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24:46-27:26。还有一件事，奇迹。你有记录。摩西走到红海，他说，砰砰。猜猜会发生什么？水分开，犹太人过河。埃及人用卡车追赶他们，水落下来淹没了所有埃及人。现在你说，这只是运气，奇迹，那天刮起了风，把所有的水都吹回来了。但风的强度足以吹掉50英尺的水，但人们仍然可以走过它。然后他们到达另一边，突然间，这些马开始从天而降。通常不会这样发生。然后他们来到了西奈半岛，一个大沙漠，他们没有任何水，所以这个人拿着一根棍子上去，敲打一块岩石，突然间，水从这块岩石中流出来，满足了所有这些人。你说，奇迹。他们也到约旦河和约旦河部分地区绕城游行七次，然后说，嘿，你们出来玩吧。墙壁全部倒塌。事实上，那是什么？他们在颤抖，他们像那样走来走去，全身颤抖，地面在震动，真的吗？足以让大墙倒塌吗？是的，那将是奇迹。耶稣说，嘿，你们这里有5000人，你们有多少鱼？我们来养活这些人吧。或者以利亚登上加密山，一道闪电应他的要求而降下来，炸毁了祭坛。而这400名巴利先知却在向他们的神尖叫着，并像砍刀一样割伤自己。所以这些都是奇迹。如果你是圣经的批评者，并且不相信上帝，那么你必须从圣经中除去哪两件事？你必须摆脱预言，你必须摆脱奇迹。你说我不相信奇迹，没有上帝，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奇迹。你必须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并在整本圣经中解释他们，包括这个人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你必须摆脱他，尽管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但他们会用也许是德国士兵或也许是人工受精之类的东西来解释童贞女所生的远离基督。他们必须摆脱他，因为童女生子是一个奇迹。以赛亚书 7:14 分。哎。犹太人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27:27-33:27。现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他说，向我证明，用一个词来描述上帝。这位顾问回答道，犹太人。告诉我关于犹太人的事，告诉我有关巴比伦人的事。你还记得巴比伦帝国吗？巴比伦是一个宏伟庞大的帝国。今天的巴比伦人在哪里？他们无处可去。那么亚述人呢？尼尼微的亚述人，1850英亩的土地，一座巨大的城市，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今天的亚述人在哪里？无处。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以及圣经中所有的伊特人和伊特人，所有这些民族都在哪里？他们走了。问题，如果我问你今天犹太人在哪里，你会说什么？纽约市。老实说，纽约市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犹太人一样多。你知道吗？以色列有很多犹太人，我非常尊重他们。我实际上在以色列住了一年。但现在那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你需要为耶路撒冷的和平祈祷。 我想说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是否曾试图故意消灭犹太人？历史上这样的事是不是一再发生过？是的，最近一次是希特勒的大屠杀，600万犹太人被消灭。犹太人很多吗？犹太人幸存下来了吗？即使发生了这件事之后，还有一群犹太人吗？顺便问一下，今天有人说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吗？是的。三四天前，艾哈米纳贾布曾表示，他致力于彻底摧毁以色列。这只是最近的事情。他可能会取得好成绩吗？是的。他正试图制造核武器来做到这一点。因此，以色列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问，大屠杀从未发生过。艾哈迈内贾德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屠杀从未发生过。你有你的观点，你说大屠杀发生了。这是你的意见与他的意见。你怎么知道谁是对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这只是他的意见与你的意见不同。在后现代主义中，对于你们来说，这只是好吧，你认为这个也可以，认为这个也可以，我认为也可以。我们可以和平共处。有人说过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他的观点是，这件事从未发生过，这有什么关系吗？到底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我承认不承认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我不承认这件事，就意味着这件事没有发生吗？不，我怎么想并不重要。它发生了。顺便说一句，一些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其他地方的人是否说，这太可怕了，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艾森豪威尔让他的部队记录了这些暴行，因为他说，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刚刚在这里发现的东西。他故意记录了这一点。如果你不相信，让我给你讲一个关于站在这个讲台上的名叫索尼亚·维茨的女士的故事。她就是他们所谓的幸存者。如果当我说幸存者时，你们走向不同的方向，我很抱歉。当我谈论幸存者时，我指的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和姐姐一起被放在运牛车上、火车上，和其他数百人一起赤身裸体，就像杀丁鱼一样。在她的家里，所有人都被杀了。只有他和他的妹妹活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他讲述了这个故事。他以前就上过这个平台。好吧，你说，这只是你的意见与问题，他在吗？他描述了大屠杀。他现在已经去世了，顺便问一下，这些人都变老了吗？我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把它放到网上。这只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一个经历了大屠杀并真正进入集中营的女人。他的家庭被毁了，他站在这个讲台上讲述了他的遭遇。问，大屠杀合法吗？是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有目击者，这个人就在那里。这不是在历史书上读到的，他就在那里。无论如何，犹太人。你怎么知道犹太人会持续下去？犹太人能坚持到最后吗？亚伯拉罕的应许，土地，后裔，他们的后裔会繁衍成什么？种子会像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一样繁殖，它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约是土地，巴勒斯坦的土地，种子会繁殖，它会成为万国的祝福。当基督回来时，犹太人还会在这里吗？果然。那么，任何试图摧毁他们的人，通常会发生什么？他们最终会遇到问题，所以我担心下次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情况会非常严重。因此，犹太人对于圣经中所有其他已经去世的人仍然坚持不懈，但犹太人仍然存活下来。再说一遍，这是上帝的杰作。J. 圣经从哪里来？第一步，灵感 33:28-38:50。现在，我们要换档了。我们从哪里得到圣经？因此，我们将对此进行追踪，让我行动得更快一些。我将在脑海中做一些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加快速度。圣经声称来自上帝吗？他有这样的说法吗？你的微积分教科书声称来自上帝吗？你的社会学、心理学或化学教科书声称来自上帝吗？我们图书馆里是否有数十万册书籍不声称来自上帝？我们的图书馆里有多少本书声称来自上帝？可能只有少数吗？圣经有这样的说法吗？是的，它确实。提摩太后书 3:16 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实际的希腊词是 theopneustos， 意思是上帝呼吸。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当我在这里讲话时，如果你坐在前面，你就会知道，当我讲话时，我会用呼吸说话吗？是的，呼吸就是你说话的方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被吹到先知里面，然后先知把它写下来。保罗说，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于教义、责备和纠正都是有益的。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在彼得后书 1.21 分中，彼得说，因为预言从来不是出于人的意志。这真的很重要吗？预言来了，但它是来自人还是来自神呢？彼得说，预言从来不是出于人的意志。顺便问一下，是否有一些先知在主没有如此说的情况下却持否定态度，凭着自己的意愿说话，并说主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有这样的先知吗？神没有对他们说话吗？那些人叫什么？假先知。旧约中有很多假先知吗？当好先知以利亚与他们对抗时，真先知与假先知的比例是多少？1:400。有很多假先知。真正的先知说，主如此说，他们是从神那里说话的。彼得说，预言从来都不是出于人的意志，但人们在圣灵的引导下说出来自上帝的话语。这些人并没有凭自己说话编造这些东西，他们是被圣灵感动。所以这就是彼得后书 1:21 分，起源是在神。这是另一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在过去的时代，上帝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和时间对先知说话。神是否以不同的方式对先知说话？有时他会出现在他们面前，有时他会出现在他们面前，有时他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他们交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但在这末后的日子里，他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道的化身。神的话语，旧约中神的话语，神对人们说话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耶稣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一。神的话语在耶稣基督里化身为肉身。所以先知做得很好，但耶稣做得更好吗？是的，耶稣吹走了一切。现在你已经得到了上帝的表达，不是用书面音素和语速的文字，而是有血肉的文字。希伯来书指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是另一件事，耶稣这样做了，耶稣对旧约圣经说了什么？耶稣是否说过旧约是来自上帝的？耶稣说，律法的1.1话都不能废去，直到一切都成就了。什么是笔记和标题？一点就是 Yod， 它是最小的希伯来字母，相当于一封信的一半。它是最小的希伯来字母。什么是标题？标题是，你知道什么是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吗？你知道 Times New Roman 字体的低末尾有一个小标记吗？它有一个挂在地上的小东西，称为衬线。无衬线字体更像 Arial， 其中地只是一条直线，然后是一个圆圈。当耶稣没有说一点或一点的时候，这个标题就是衬线。这是信上的小钩子。耶稣说，律法的1.1话都不能废去，直到一切都变成现实为止，直到一切都实现。耶稣对律法有相当高的看法吗？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做什么？为了实现它。耶稣以律法作为他生命的实现。因此耶稣对圣经的看法非常高，认为它来自上帝。 K， 从神到我们的四个步骤，默示、经典化、传播。翻译 38-51-5052。现在从神到我们的这个过程有四个步骤。第一步称为灵感。默示是神的呼吸，神将他的话语吹入这些先知的体内。先知们说了并将其记录下来。顺便问一下，如果先知没有把它写下来，我们会失去它吗？上帝是否曾对那些从未将其写下来的人说话过？他做到了。比如请看忽略大叔。忽略大叔在哪里？最近有人读过胡尔达吗？忽略大是一位女先知，上帝以女先知的身份对她说话，但我们没有她的任何书。她要么没有写下来，要么可能写了，但她丢失了。但先知们在灵感的作用下将其记录为上帝的话语。经典化哪些书是权威的？什么是丰盛？一旦神把内容写下来，神的子民就必须把这些书当作圣书收藏起来吗？所以先知们把这个内容写下来，神降临对先知们说，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先知把它写下来。 丰盛是上帝的子民收集那些被认为是神圣的书籍。人们必须决定哪些书是圣书，哪些书不是圣书吗？是否有一些圣经中谈到的，甚至在圣经中提到过的书不是圣书？列王记中说，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约西亚王的信息，请查阅以色列和犹大诸王的编年史。我们有以色列和犹大国王的编年史吗？不，他们不被视为圣书，他们被视为犹大国王的编年史。但是列王记的作者是否使用了这些编年史来为我们提供他的一些著作呢？是的。那么古代世界是否还有其他我们没有的非正典书籍呢？但我们所拥有的犹太人，上帝的子民，把他们收集起来并说这些是来自上帝的。书籍的收集和这些书籍的认可就是经典化的过程。传播、抄写员、抄写文本。接下来是传书及抄写。难道这些书要几千年一遍又一遍的抄写吗？抄写员会犯错误吗？当你抄写一千页的书时，你会犯错误吗？我会给你一个带有拼写检查功能的文字处理程序，即使这样，你能在拼写检查的情况下毫无错误地输入一千页吗？如果你回顾多次，你是否有可能得到它？我想你可能可以。我想我自己已经做到了。我想说的是，真的很难做到正确。这些人正在手工复制。问，手抄一千页，这有问题吗？当手写一千页时，你会遇到手写问题和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抄写错误，我会向你展示错误，我会向你展示你的圣经中由于抄写过程而产生的错误。现在，在你一遍又一遍地复制它长达2000年之久之后，现在你必须做什么？圣经最初是用阿拉姆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的。旧约大部分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他们从巴比伦流亡回来后，用阿拉姆语写作、说话，亚历山大大帝到来后，他们又用希腊语说话。那么我们已经有了这些语言的版本，我们必须将其翻译成什么？希伯来语？当然不是。我们需要英文版。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翻译出来。翻译有什么问题吗？当您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翻译过程中是否会丢失一些内容？语言完美匹配吗？不。所以有一些词，我想到了 his 这个词，我在努力思考如何翻译这个词。我要把它翻译成忠诚的爱或坚定的爱，还是只是爱或怜悯？当没有一个英语单词与 his 相匹配时，我该如何翻译该单词？它在英语中不存在。问，作为翻译，我有遇到问题吗？不，我只是使用 NIV, 你不必担心，笑话。但是您看到语言之间转换的问题了吗？多种灵感来源。那么我们来看看默示的过程，神是如何默示他的话语的呢？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吗？在民数记第12章中，神谈到摩西时说，摩西不像一般的先知，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他说，通常我在梦中和异象中对先知说话，但对摩西却不是这样。我和摩西并肩作战，面对面。对了，这么面对面，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的脸是什么？有人记得吗？他的脸闪闪发亮，人们说，嘿，摩西，你一直在和上帝说话，你就待在那里，我不喜欢你闪亮的脸。摩西把他掩盖起来。那么摩西做什么呢？摩西用帕子遮住了他的脸。当他上去与神交谈时，他就把帕子拉下来。当他下来与人交谈时，他就把帕子戴上。所以摩西是一位先知，他与神有这种互动。通常神降临并告诉先知，耶和华如此说，先知会引用，耶和华如此说，以赛亚、耶利米，所有的先知 call Amar Yahweh, 然后他们引用主的话。因此神用言语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将其揭示出来。神在梦中和异象中说话，他甚至在燃烧的灌木丛中向他们显现。这是神说话的另一种方式，神通过他的儿子说话。正如我们所说，耶稣成为道成肉身。耶稣是神的终极启示，因为你所得到的是道成肉身。现在圣言不是被说出来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在圣言不仅通过言语，而且通过耶稣所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和奇迹来向我们传达信息。道成的肉身，现在神也以肉身化身。人类可以走到耶稣面前并打他的肚子吗？是的。还有人记得伊甸园吗？伊甸园里的人有与神同行、与神交谈吗？是的。 秋天之后会发生什么，他们现在被切断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回来了，耶稣基督会带我们回到上帝在我们中间行走的花园吗？但人们做什么呢？他们打败了他。他是可怕的。所以耶稣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新约圣经中一段美丽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然而，现在一些作家进行了研究。换句话说，这并不是神降临在他们耳边命令什么。在路加福音中，路加要写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但路加见过耶稣基督吗？没有。路加从未见过耶稣基督。那么，路加是根据什么写下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好吧，卢克告诉我们他从哪里获得数据。卢克从哪里得到的信息？许多人已经着手记录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像那些最初的目击者传给我们的一样。路加福音 11-4。路加关于耶稣基督的材料是从目击者那里得到的吗？路加知道目击者和二手资料之间的区别吗？是的。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吗？他说，我从目击者那里得到了这些信息。他向目击者和话语的仆人进行核实，因为他本人不是目击者。因为我自己仔细考察过，路加福音从哪里来？他来自于他仔细的调查、谈话和采访目击者。一切从头开始，现在我觉得写下有序的账目也很好。现在我要订购它。他说，送给你最优秀的提奥菲勒斯，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所学到的东西的确定性。那么，卢克从哪里得到的信息呢？路加的材料主要来自他采访的目击者，他告诉我们这一点。路加福音 11-4。那么，箴言 25:1 中的所罗门呢？所罗门写了许多箴言，但箴言书是谁写的呢？是所罗门吗？不，部分是的，但箴言 25:1 说，这些是西西家人抄写的所罗门箴言。因此，西西家公元前700年，至少在所罗门公元前960年，之后200年，从所罗门的箴言集或书中，西西家的人从更大的集合中复制了这些箴言。你明白圣经是如何赢得他们的吗？他们有大量所罗门箴言集，基本上箴言的第25-29章是从一个更大的集合中抄写出来的。所罗门时代200年后，西西家的人就这样做了。那么，你看到神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启发人们吗？这就是我想向您展示的全部内容。这是保罗所做的。使徒行传17章中，保罗在战神山上，当时他在希腊的雅典。他四处走动，看到所有这些神，他说，嘿，你是对的。你们的一位诗人曾说过，我们在他之中生活、行动、存在，正如你们的一些诗人所说。保罗引用异教诗人阿维塔斯的话，说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圣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吗？正如你们的诗人所说，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身上。保罗引用了一位异教希腊诗人的话，这句话现在出现在我们的圣经中。上帝是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启发人们？保罗脑子里记着这句话，他把它记下来，说道，不，那家伙说的是对的。现在他是在圣经的默示之下。神以不同的方式启示。现在有了外部合作。让我快点做这件事。当你拿起圣经时，如果你读过其他书籍，圣经是一本令人难以置信的书，尤其是道德品质方面的书吗？圣经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什么？全心全意的爱主你的神。还有什么？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问题，如果你必须选择世界上最崇高的东西，这些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陈述吗？全心全意的爱神，爱人如己，这些都是伟大的事情。圣经反映了这种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的道德品质。人类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和需要在圣经中得到满足和表达。圣经是一本深奥的书吗？你会说，不，希尔德布兰特，我知道创世纪这本书。我要告诉你，上一堂课有人说我对创世纪这本书非常熟悉。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不知道创世纪这本书，但我已经教它很多年了。直到今天，民数记中是否有一些东西是我仍然想知道的。圣经这本书非常深奥，你可以花一生的时间来研究其中的深度和意义。 Gale， 圣经中被指控的错误，骆驼、赫梯人、大卫。和考古证实 50-53-6005。 现在这里有一些关于圣经的事情。 批评者攻击了圣经，而你得到的是这样的东西，让我给你提供有关骆驼的论证。我喜欢骆驼。事实上，诚实的事实是我讨厌骆驼。有一天晚上，我睡在骆驼旁边，如果有人说你有骆驼呼吸，那并不是一种恭维。骆驼的呼吸最难闻，那是我一生中闻到的最难闻的气味。我们睡在骆驼旁边，整个晚上它都在我们的帐篷里呼吸。尽管我非常尊重骆驼，但这太可怕了。那么骆驼有什么关系呢？批评者说圣经有误，圣经中也有错误。圣经说亚伯拉罕有骆驼。亚伯拉罕的约会是什么时候？公元前2000年，圣经说他有骆驼。批评者声称，研究表明骆驼直到公元前1200年才被驯化，而圣经称亚伯拉罕有骆驼约公元前2000年。显然，人们并不知道亚伯拉罕不可能驯化骆驼，因为骆驼直到800年后才被驯化。圣经有一个错误。我是认真的，这已经引起争论了。你瞧，一些考古学家正在四处挖掘，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埃布拉的地方。埃布拉 Ebla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左右，这比亚伯拉罕早多少年？大约比亚伯拉罕早400年。猜猜他们在埃布拉有什么？你瞧，在亚伯拉罕生活之前400年，埃布拉就已经驯养骆驼了。问题，圣经说亚伯拉罕有骆驼，对吗？这是正确的。这些批评者是否理解错了？是的，他们搞错了。现在这是另一个人，赫梯人。圣经提到赫人乌利亚与拔示巴结婚。圣经中还有其他赫梯人。批评者说，圣经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古代世界的所有民族，我们有所有的考古学，没有一个叫做赫梯人的群体，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这些赫梯人的记录，因此他们不存在。圣经有误，赫梯人并不存在。你瞧，有人进入土耳其北部，突然他们开始在博加兹科伊周围挖掘，你猜怎么着？原来这里是赫梯帝国的首都，他们挖出了一整套赫梯文化。对了，你现在可以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赫梯语吗？是的。赫梯人有一个完整的文化，有数千块泥板。事实上，生命记是根据赫梯条约形式建立的。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在是否知道赫梯人确实存在，批评者是错误的，圣经是什么？正确的。我想问的是，圣经的历史可靠吗？是的。我想说的是，批评他的批评者最终都是错的。大卫呢？就在30年前，人们还说大卫并不存在。大卫是古代世界的亚瑟王，他们只是虚构了大卫这个仁慈的伟大国王的形象。就像亚瑟王一样，他从未真正存在过。他们把所有的理想都投射到大卫身上，塑造了这位奇妙的理想化国王。我们在考古学上没有大卫的记录，因此他根本不存在。你瞧，我想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拿着铲子挖出了这么大的东西。原来这是一个石榴，石榴的历史大约是公元前9世纪或10世纪，也就是大卫的时代。猜猜石榴旁边写着什么？他说 Lu DVD。 现在让我到这里走一分钟。这是历史上第一张 DVD 唱片，将会有 DVD， 而且你们都一直在使用它们。从历史上看，您可以看到犹太人是如何聪明和超前于他们的时代的 DVD。 那有什么问题吗？我之所以说 LE 意思是 to 或 for， 古希伯来语有什么问题呢？他们没用什么原因。所以你已经有了字母 DVD， 猜猜你在那里填写了什么？你不必太聪明才能弄清楚。原因有两个位置，原因是什么？它是刻在石头上的，谁把东西刻在石头上呢？那是皇室还是穷人？穷人使用陶器碎片，一个富人在石头上雕刻。所以这是皇室，这是大卫，致大卫。猜猜一半的诗篇在哪里？不是一半，而是一大堆诗篇。猜猜他们是如何开始的？ Lu David 或为了大卫。于是有人问，我们怎么知道 DVD 的意思是大卫？一些评论家仍然不接受这一点，因此他们说 DVD 实际上代表着某个神， To a DVD God。我不是在谈论你们的 DVD， 不，他们说有一个来自古代世界的神，叫做，实际上他们使用的是 DWD DVD。 但这个论点有什么问题呢？在我们所有的记录中，有没有以上帝命名的 DVD， 带或不带原因？不，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这完全是他们的猜测吗？因为他们不想接受。DVD 大概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人曾用希伯来语做过任何事，并且你看到 DVD, 那一定是大卫。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实际记录。现在我们也找到了耶利米的抄写员，让我告诉你关于玻璃的事情。这些家伙的戒指上都带着东西，就像指纹一样。你在大炮上所做的事情，你会把它粘在蜡上或粘在泥里，因为他们过去常常在泥上写字。你会把它粘在泥里，它就会留下你的指纹。顺便说一句，你知道这是你的指纹，因为上面有你的名字，这就是抄写员所做的，这就是他们当时版权保护的方式。那是个笑话，好吗？当他们猛击这份文件时，就意味着这是他们的文件。现在有一个叫耶利米的人，他写了几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大书，而且喜欢哀叹。他有一个文士，名叫巴路，文士巴路。你猜怎么了？1975年，你就在那里看到了，那就是巴鲁克的大炮。在耶利米书第36章中，上帝下来说道，耶利米，我要开始对你说话，你需要开始写下来。你需要让希尔德布兰特的一位旧约抄写员为你打字，因为我要开始说话，你需要把它写下来。所以出去给自己找一个抄写员。此外，我会告诉你抄写员的名字。我要你找到文士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你找到这个人，他会为你写下来。我们拿到了这个家伙的印章戒指吗？我们有那个吗？顺便问一下，是文士拿利亚的儿子巴拉卡亚是同一时期的吗？1975年，这一发现被发现。戴那枚戒指的那个人写过经文吗？他抄写了耶利米口中的圣经吗？我们找到了那家伙的大炮。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你无法编造这些东西。这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确实得到了这个人的大炮。这里说这是他的大书，而他实际上是在耶利米书第36章中写下的。还有耶拉灭、西利亚、基玛利亚，这些人也在耶利米书中提到过，他们还发现了写有这些人名字的文物。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我想说的是，圣经在历史上是可靠的。我们是否会在2000年后挖掘出一些东西来证实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有巴兰，有人知道巴兰和他会说话的驴子吗？要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实际上已经被发现，他是比尔的儿子巴兰。他们实际上在约旦河外发现了一些有这个人名字的东西，不仅在圣经中，而且在圣经之外。在摩押王的米沙石上，他们找到了案例。案例很有名，因为他是亚哈王的父亲。你还记得亚哈和耶洗别吗？这是亚哈的父亲。他实际上在亚述的记录中，因为在亚述，他们称以色列为案例之地。所以，这个人在亚述编年史中的亚述文件中得到了证实，案例被列在那里。圣经中也提到了亚述国王希拿基利。复活见证人也只是关于历史性的其他一些事情。保罗说，当时有500人亲眼目睹耶稣从死里复活。Damn! 应验的预言 ,60:6,62:32。那么，当然，耶稣是在旧约中预言的吗？是的，出生在伯利恒。如果你想阅读有关耶稣的任何内容，请阅读以赛亚书第53章，当您读完后，您绝对会感到震惊。列王纪上13章中，预言了约西亚王，比约西亚生活的时间早了300年。约西亚被预言了，他告诉了他会做什么。圣经在他活前300年前就预言了这个人会做什么，并叫出他的名字，并告诉他会做什么。那么，这本书里有一些非常精彩的东西吗？是的。丰盛 ,62:33-74:36。现在让我们继续这里的丰盛。我们是否已经在圣经中记录了神所说的一切？那么，我们有忽略达书吗？不。神对忽略达说话，忽略达向人民讲话。他是上帝的女先知，但我们没有他的书。那么神说，有些事情是他在那个时代想要的，但不是永远的。你是否说过一些只想让父母知道而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的话？所以他说话了，他并没有永远记录下一切。例如，所罗门写了3000条谚语。圣经中有多少所罗门的箴言？大约375。这意味着我们只得到了所罗门所写内容的1/10左右。你知道所罗门写了1000首歌曲，我们有多少首所罗门的歌？ 是的，他们把所罗门之歌放在圣经里，并说够了，我们不想再这样了。所以无论如何，有3000条谚语，我们大约有375条。所罗门写了很多我们没有的谚语吗？是的。这是耶稣的经典之作。在约翰福音的最后，约翰说，你知道，我写了很多关于耶稣的事，也告诉了你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但如果我要告诉你我所知道的关于耶稣的一切，世上的书都无法容纳它。换句话说，耶稣所做的许多事情没有写在这本书里。约翰直截了当地说，耶稣所做的很多事情我没有写进这本书，否则这本书就太大了。所以约翰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耶稣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没有被记录下来。那么当事情从上帝那里被记录下来时，人们是否立即认可这些事情，并认为他们具有权威呢？或者传说和传统是否必须不断发展才能增强其权威？他们立即就具有权威了吗？让我们以摩西为例，他从西奈山走下来，他有十诫，对吗？他来到人民身边，这些十诫是否立即被上帝接受为权威？在他破坏了第一个之后，他又推出了第二个，但他下来后，这些诫命立即被接受。事实上，十诫放在什么地方来表明他们是来自上帝的认可呢？十诫放在哪里？他们被放进约柜里。你们看过印第安纳琼斯吗？方舟里有什么？你打开它，人们的脸就会融化。无论如何，十诫被放入方舟，这是否表明这十诫立即被接受为上帝的话语，并被如此认可？在列王记上8:9中，所罗门说他将约柜带进圣殿。记得所罗门建造了圣殿，然后他把约柜拖进圣殿，并说，嘿，约柜里应该有一罐玛拿、亚伦发芽的杖和十诫。我把方舟拉到这里，方舟里只有十诫，现在就只有十诫了。另外两件事已经消失了。我一直想知道他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他肯定做过 X 光检查或者什么的。那么在尼希米时代，他们从巴比伦流放归来后会做什么呢？他们读了律法书。顺便问一下，犹太人至今还在许多节日里阅读律法书吗？他是否被该群体视为权威？神的子民接受神的话吗？所以他们说，好吧，这些都是好书，就在那里。现在还有人在寻找方舟吗？方舟怎么了？我在上一堂课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方舟，当他们去流放时，记得他们去了巴比伦。请记住，但以里、沙德拉克、米煞、亚伯尼哥和尼布甲尼撒，他们去了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基本上夷平了所罗门圣殿。他们用黄金做了什么？他们把它融化了，然后把所有的青铜和黄铜运到巴比伦，然后它就消失了。现在，有人认为犹太人把约柜藏在朱迪亚沙漠里吗？几年前，有一个人花了大笔钱在犹太荒野的所有洞穴中寻找，试图找到埋藏在东西下面的方舟。这有点像印第安纳琼斯，但实际上有人这样做。我认为方舟已经消失了，这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保存神的话语。方舟不见了。我们有以赛亚书的原版吗？以赛亚所写的以赛亚书原版，我们有吗？上帝能保留它吗？是的。谁有保存它吗？没有。耶利米书、以赛亚书、但以理书、大卫的诗篇，我们有吗？我们有摩西五经的著作吗？不。上帝是否完美地保留了他的话语，还是将其交给了文士？那么抄写员抄写时会犯错误吗？为什么上帝失去了他的话语，并且没有保留完美的原作？我要提出一个建议，我只是编造的，但在我看来，如果上帝保留了十诫，人们会做什么呢？人们会崇拜他。如果你有真正的摩西书，人们会崇拜圣物而不是书中的上帝吗？所以我猜测上帝说，嘿，我希望你崇拜我，不是遗迹。所以让他们走吧，你就崇拜我吧。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些文本丢失了。顺便问一下，这是我编造的吗？是的。但这是否有点意义？如果你有更好的，请上来和我谈谈。这是其中之一，这就是启示录。圣经中是否有一些说法是你不应该对圣经进行添加或删减的？启示录最后说，凡在这书上加添内容的，这书的咒诅也必加在你身上。谁从这本书上删掉，你的名字就会从生命树上删掉。那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坏事。 顺便说一句，申命记4:2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摩西说，不要在这本书中添加或删减，这是来自上帝的，这是一部正典作品，不要搞乱它。彼得、保罗和直接权威。现在我爱的人之一是彼得和保罗。你已经收到了彼得的声明。彼得和保罗是什么关系？保罗当面斥责彼得了吗？彼得和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已经阐明了这一点。彼得说，也许外邦人必须受割礼，也许他们必须做所有这些犹太人的事情。保罗说，不，彼得，你错了。顺便问一下，彼得是大门徒吗？保罗是新人。保罗走到彼得面前，用手指放在他脸上说，彼得，你错了。他当面斥责他。彼得对此有何评论？在彼得后书里，彼得有最后的发言权吗？在彼得后书，他这样论及保罗，你们要纪念，我们主的忍耐就意味着得救，正如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用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一样。彼得是否承认神赐给保罗智慧，并且保罗写信给他们？是的，彼得承认神给了保罗智慧。彼得的职业是什么？一个渔夫。保罗的职业是什么？是的，他是一位帐篷制造者，但他更像是一位学者，在拉比加马列尔的指导下学习。所以彼得是一个渔夫。彼得是这样评价保罗的，他说他在所有的书信中都这样写。彼得知道保罗的所有书信吗？保罗的书信是经过很多年才变得具有权威性，还是立即具有权威性？彼得立刻就认识到保罗书信的权威吗？他说，保罗写了很多书信，神用智慧对他说话，在信中谈到了这些事情，我喜欢这一部分，他的书信包含一些难以理解的东西。这是渔夫在说话吗？如果你读过新约中保罗的书信，保罗确实写了一些非常先进的想法。彼得也承认这一点，他说，保罗写的是神的智慧，但我不确定我是否理解这一切。无知和不稳定的人会歪曲什么？什么？他们歪曲了保罗的书信，正如他们歪曲了其他经文一样。这意味着他将保罗的书信与什么放在同一水平上？经文、圣书。彼得立即接受了保罗的著作吗？是的。所以，这些都是重要的经文。他们立即具有权威性，你可以在丹尼尔身上看到这一点。但以理引用耶利米的话，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以理说，耶利米说，我们将在巴比伦生活70年。马上就要70年了。但以理立刻接受了耶利米。于是神的子民立刻接受了神的话。丰盛标准。现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某些书被接受，而另一些书被拒绝？换句话说，他们立即被接受，但随后发生的事情是，你有一个过程。如果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以弗所的人们会收到这封信，但罗马的人们却对这封信一无所知。这些信件必须分发，所以就出现了分发的问题。然后问题是，好吧，我们坐在罗马，我们能拿到给以弗所人的信吗？这真的是保罗写的吗？真的是那个人吗？因此，早期教会实际上为此奋斗了大约200至300年。有一个丰盛的过程，但我向你建议的是，圣经中是否有证据表明事情立即被接受了？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更多的与早期教会的流通有关。但对于犹太人来说，你也会得到同样的事情。我想就此结束，但让我们来做一些圣经故事吧。埃里卡·亚伯拉罕森转录。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